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特别请了李斯弟兄在我们的当中。李弟兄呢，他也是在中国大陆来的，他来了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今天呢，希望从李弟兄他在这边的经历，还有他为什么会信耶稣呢，让我们多了解一下他整个信仰的一些过程。李弟兄你好。
哎，你好美玲。
可以请你先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你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一些家庭背景。
哦，可以啊。我是在广州出生，我出生在中山大学，中大附小，中大附中，一直到35岁以前，我基本上我的世界就是中大的5平方公里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全部的世界了。我91年从中大读完社会学毕业，就出来分到广州社科院，就开始做社会研究，后来又分到去一个市场研究了，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就开始往商品经济走。那个时候觉得挺不错自己，因为年纪轻轻就可以背着个 BB 机，手拿一个大哥大，然后骑着一个本田125的摩托车到处跑来跑去，后来又买房子啊，买车，我觉得在同龄人当中我是混得挺不错啊。后来又自己做公司，25岁就自己出来开公司了，一开始在广州开的，后来客户都是全世界这种特别大的跨国公司，他们要进入中国就要做市场研究，那么我的原来的社会学的知识就帮他们去设计问卷啊，做统计啊，写分析报告啊，所以公司也发展得非常快，就推着就是在北京啊，在成都啊，在广州都开始开分公司，
算是蛮顺利的哦。
我觉得是特别的顺利，物质上生活各方面都很不错，也娶了很好的太太，又生了孩子，而且还是儿子，是我觉得30岁以前都是挺幸福美满的，同龄人有的我好像都有了。那个时候我太太觉得就有一个遗憾，因为随着外资公司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就是外面的世界其实非常精彩，如果你要在一个跨国公司发展，我们发现很多都是好像是华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拿着美国护照啊，法国护照或者是别的护照，那么中国人要上去的话不太容易。那个时候的话精英阶层啊，他们都在外面读书啊，在外面留学啊，在外面交流啊，而我们好像已经走到一个坎儿了，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个按照同龄人的那个发展趋势，对吧，读最好的学校，到最好的单位，自己去创业，最好的房子，什么都最好的，下一个阶段就应该移民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提交了那个移民的申请，也非常顺利，加拿大政府就批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我跟我太太跟儿子就来到加拿大了。
其实你那个时候在中国发展的那么好，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理想？
有，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吧，30几岁，然后公司已经是成为在中国排得很前的一个公司，我觉得按我原来的那个见识，公司也会碰到发展的瓶颈，因为那个时候外国的这种最大的咨询公司、广告公司还有市场研究公司都开始进来了，要跟他们竞争的话呢，应该有一个世界的眼光，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觉得到外面去看一看，去学习一下，并且建立更多的这种国际的联系，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公司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当时候移民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你在中国的时候认识耶稣吗？
不认识。如果说是认识的话，我是觉得他跟我没关系，曾经有一些的朋友跟我说过，我们那时候服务的和合作都是外资公司嘛，他们也曾经说过什么 Bible 啊， Jesus God bless you 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们好迷信的。我觉得挺傻的。
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你那个时候认识有多少呢？
我知识上我认识挺多，因为我本身是读 sociology， 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是宗教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话就要了解各种宗教嘛，所以我们平安夜的时候我们老师要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去教堂去看人家怎么样子做礼拜做弥撒，全班同学就开着单车就跑到广州的一个最大的教会里面，就从头到尾就看了一次。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去教堂，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像看演戏一样的，就是那种感觉是哦，宗教真的是很鸦片的，如果你信的话很能把人民给迷惑住。我们社会学里有一个社会学的奠基人叫做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名著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本书是我们必读的。他就会讲到基督教和那个美国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会很大量的看这方面的书，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它其实跟基督教这种宗教的这种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会偶尔要去看一看圣经的一些章节。但是其实我们老师也要求我们去看恩格斯的一些著作，马克思的一些著作，所以对于我们说这种是一种知识上的一种认识。除了看基督教的书，我们还要看大量的就是佛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有道教的。我自己写的那些论文都是经常写这个宗教或者是信仰在一个军队里面或者在一个企业里面或者在一个组织里面它的那个作用。我当时研究了那个中国军阀时代啊，每一个军阀他为什么能够发展出一个那么大的军事集团，我发现他们都是跟那个宗教有关系。像孙传芳他是那个佛教来统领他的军队的思想的，还有一些就是用基督教来统领，还有一些用三民主义，他必须要有一种思想把这个军队的人心给拢起来。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我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研究对象。然后为了认识佛教的话，我其实我抽了很多的时间把那个四大名山挨个挨个都去看过，而且去的时候呢我都去跟当地的这些和尚啊去跟他们聊天，就是说啊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佛教的。我也去到崂山呢跟这道士聊一个通宵的，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宗教。所以你说我不认识吧，其实我也认识。你说我认识耶稣吧，其实我又不认识。
全部都是头脑跟学术上面的认识，
很知识很理性化的一些认识。
但是那时候当你研究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就是好奇想说哎，哪一些宗教可以通过理性来知道哎，这个世界真的是有一个神创造的呢？
没有
没有，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这个世界它的现状是很确定的，我们就是从那个猴子进化来的呀。我们社会学就有一种社会进化论嘛，你怎么样子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除了马克思的那一套还有另外的都有这种理论的。那么人也是很清楚的，从低级的往高级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变成现在这种社会。所以如果你说我真的是对哪一个宗教特别感兴趣，我其实是对佛教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个时候我在中大，中大有很多的这些学术交流我是有机会去听的，大部分的这种来中大的每一个来做代工报告的这种大师我基本上都去听，然后我也有机会去练，包括武秦宫啊、鹤翔宫啊、襄宫，他们讲完了我就跟着他们去练，然后因为练的话呢就开始去研究道教啊什么，一直到后来我其实还去练瑜伽呀，这种这是对我实际的身体对我的这种思想对我的信仰都是有帮助，我觉得当时觉得不错的一种选择，没有想过要去多深入的了解基督教的。
你过来到加拿大之后你投入这个社会顺利吗？
觉得不是很顺利。我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当时是那个变化太大了，比方说在公司我带着100多号人，我是创办人也是总经理，那么在家里的话呢我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那么大家都听我的。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的话呢我觉得特别的没面子，因为我没有人指挥了，只能指挥自己了，除了晚上深更半夜起来到处发号司令。然后在家里的话我觉得更加尴尬，因为我的英文比不上我太太，我的适应能力我也比不上，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到我发现哎呦，我好像一下子我的能力和我的能量大打折扣。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个孩子学校里面发的通知，我太太很清楚要参加什么会议啊什么的， 我就看来看去都看不明白，所以我孩子问我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所以后来孩子就只问妈妈不问我。然后对一些寄过来的信申请的这个申请的那个，我觉得我的能力都比不上我太太，还有一些文化的适应的问题，我都说过有时候甚至怎么样为孩子洗澡啊，怎么样为他准备早餐啊，参加的活动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我都有时候莫名其妙的都跟我太太就是会吵起来。所以我觉得刚刚移民来的时候是非常的不适应，这也是导致了我后来不愿意留在加拿大。所以后来是我太太带着孩子在这，我就经常往国内跑。
那个大概用了几年时间呢？
好多年，我大概有个三四年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往国内跑，因为我觉得回去我就像个主人，我就像个如鱼得水的，在那边顺风顺水，风风光光的。一回到来，我就觉得整个就瞎了，懵了，整个就傻了，整个就变了一个从社会高层变成低层，从一个比较精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语言不通的一个打工仔。我觉得这差异太大了，有一个白领变一个蓝领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你申请移民加拿大，有没有想过当你来到加拿大之后你会准备做什么工作？
没怎么想过，因为从我的行业来讲的话，中国的市场要比这边大很多。另外一个呢，我在那边我是非常熟悉那边的情况，客户对我非常的信任，但是来这边以后的话，我是个新人，我对很多的东西不太了解。所以你说客户来咨询我怎么样子来进入一个加拿大市场啊，我觉得对我说难度是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在那边，我的事业在那边，我的未来也在原来那个地方，不在加拿大。
但是你两边跑，那会不会对家庭生活也会有影响呢？
影响会很大。原来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这边家里太太孩子在这边，我在那边挣钱，事业也要有，家里也有，孩子也喜欢这里啊，空气也好，生活又很好，周围人也很 nice， 然后非常好。但是过了个半年一年的话，其实我发现就问题来了，因为我的生活的环境跟这里的家里人生活的环境，他们发生了好多事情我不能够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不能够马上帮。结果时间长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原来从结婚到生孩子的移民完全是同步同轨的，你发现由于时差不同步了，由于环境不同的话不同轨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啊，没有微博，那靠什么？那时候靠打电话，我买了一大摞的电话卡，一天打半个小时，后来一天打十分钟，后来两天打一次，后来一个星期打一次，沟通就少了。我后来发现我太太好像可以不怎么样需要我了，哎呦，我觉得这个事儿大了，这，所以我后来就想想算了，我要必须要选择一边了，你事业为主还是家庭为主，你是那边为主还是这边为主，所以我后来就要开始要做调整了。
但是当一个丈夫当然是以事业为重啊，是不是？
有几年都是要有事业为重，但是当你的事业在那边，你会发现你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儿，然后你的生意就给你 double， 给你再一倍两倍，就是像古诗说的啊，就是说一路的好风景啊，你都跟谁说去啊？谁陪你去走啊？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理智上我是觉得加拿大是很不错的，但是就像说的，这边是好山好水，但是其实也是 好无聊嘛。啊，那边是其实是好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后来其实是把重心几年我就把重心就开始往这边移了。
来了这里之后，当你决定留在加拿大，那这边你的事业怎么开始呢？
事业的话呢，其实我还是以那边为重，因为这边确实不太容易再发展出一个新的这种咨询行业出来。在这边发展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够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不对？你身体待在这儿了，整天还是国内去工作， email 去联系，打电话去联系，晚上就在那边工作，兴奋得不得了，早上就在那边睡觉，那还不是跟国内一样啊。所以其实更重要的话是心要定在这儿，要留在这儿。心留在这里的话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要了解这里，学习这里，然后就融入这里。就比方说，哦，那我知道英文不好，那么加拿大也很支持新移民嘛，所以有很多的课程，上英文课，去通过英文课去了解很多的事情，去参加做一些义工，帮帮候选人擦擦牌子啊，打打电话呀，到一些团体里面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这都是很好的融入社会， 了解社会的一个过程。当我在这个融入和了解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加拿大我感觉各方面的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我觉得都要比国内的要合理，要更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制度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所观察到的都是表面的这些事情。按照我社会学的观察的话呢，它所有枝枝叶的东西的话，它都是从一些根本的东西出发的。人为什么会有差别？它不单只是说做饭做菜的手法呀，说话的语调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它跟他的那种人生观是有关系的。不同的人生观，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策，它就会截然不同。两个社会，中国社会跟这边社会的话呢，也是为什么那里的人没有秩序感？为什么这里的人陌生人他也跟你打个招呼？有什么事情陌生也愿意帮你？然后为什么他会出现了这种就是要选举啊？我们那边不选举的，选举你也不知道选了谁。我就开始观察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加拿大这么好，它那么公平，原来是跟它文化，而文化的根基就跟它的信仰有关系。后来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了，我们当时候做移民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所选择的移民的方向都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还有就新加坡和香港，去欧洲的。我们发现我们移民的这些选择的地区都是基督教文化圈，而我们当时候很喜欢的唱一些佛教的歌啊，去尼泊尔，我自己也去过印度，也去过西藏啊，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弄到那边去留学，更不愿意移民去那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的了解加拿大，要融入加拿大的话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应该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很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建国的这种根基，就是基督教文化。如果你对基督教文化你不懂，不了解他的这种东西，你就很难理解他的法律体系、经济规律、社会制度。确实是基督教在加拿大是比较普遍的，教堂啊唱个国歌好像也是说上帝保佑加拿大的。我说这个应该是了解一下。我们到一些小镇里面去啊，市中心或者镇的正中心，他们都是有一个十字架，不论当 downtown 还是我们 Richmond 啊 Burnaby 啊，也会看到一些比较显眼的十字架。在加拿大满街都是教堂，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有机会大量的去阅读啊，去了解基督教的这种资料了。另外一个就是人，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国内接触到的基督徒极少很少的，来到这边我发现身边挺多的基督徒的。第一次接触的基督徒是我在上那个 ESL 的时候，我们的英文班里面有一些同学，其中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好像是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用口语来讲这里的一些基本的介绍嘛。那么其中有一个华人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很感谢啊，他说我丈夫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丈夫，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礼拜。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对我冲击非常大。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呢，不说我爱你你爱我这么肉麻的事情，但是这个同胞啊站在大家面前说丈夫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丈夫。第二个他好好的，那干嘛要去教堂呢？那我估计可能是太寂寞了，太无聊了，或者说教会可能有免费的饭菜啊什么的，我也知道的。我当时候就对基督教就有一些感觉，我说哎呀，如果是信了基督教那个女的会更爱自己的丈夫，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挺合适的。这个啊，不会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收入啊地位啊，那么我太太就对我没那么好了。我说哎呀，要是我太太也这样子信那多好啊。那个时候就比较有倾向性的找这面的资料来看。我想既然都来到加拿大了，如果你还去研究佛教研究伊斯兰教，我说那个对我没用啊。研究基督教的话也许对我以后做生意啊工作啊发展一些什么事业我觉得可能有帮助。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教堂，我开车每天经过的，但我从来以前没想过要到里面去看一看，因为 我觉得基督教的东西是很洋人的，而我从小我是很热爱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对这种洋的东西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一直抵制这些东西。有一天星期六的时候，我没事，我早上散步经过那个教堂，我说哎呀，应该进去里面坐一坐，就自己悄悄的我就跑到教会里面就去坐了。后来他们就陆陆续续来了，我当时我也不想让人家知道太多，所以我也没刻意的留名字啊。人家问我什么，我说我过来看一看，我就坐在最后一排，刚好呢就那天是崇拜，我就坐在那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当时觉得很新鲜的，我发现这些基督徒啊跟我在国内所理解的基督徒很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去国内的一些教会我看过，都是一些农村来的老太太老爷爷，还有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底层的人就跑到教会里面去了，穿得破破烂烂的，有文化的人是不进去的。但我发现加拿大的教会的那些基督徒都挺有文化，看上去都是西装革履啊，看上去都是有点白头发戴个眼镜，就那种形象有点像是我们国内的好多那个大工厂的那老板啊经理。哎，我说这些人看上去挺有文化的，怎么还那么迷信啊？说话的时候也是哎呀感谢神啊什么，好像当真的一样，就把那个宗教东西当真的。我当时就挺好奇的，我就一直在观察在听，然后牧师讲的东西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个牧师讲的有点像是我们在大陆的一些搞思想教育的老师给我们灌输一些思想教育，让我们要热爱人民啊，热爱祖国啊，不要做坏事啊，要献身啊。但是奇怪的就是最后的时候所有人站起来唱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 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我站在那个地方忍不住那个眼泪就哗哗的流，流了很多，我自己都完全不能够控制也不能够想象。我其实是做生意的，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不会轻易的透露自己的感情的，但是那一次的话呢，我忍不住的就不停的在流眼泪。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后来就跑掉了。但是我就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去过那么多庙啊，去过那么多熊宝殿，烧过那么多香，捐过那么多钱，跪拜过那么多，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从那天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去图书馆找了很多的基督教的书籍来看。
真的很想知道李斯弟兄到底他对信仰的研究对他的人生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后来怎么样去融入加拿大的社会，跟太太到底后来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我们希望下一次请李斯弟兄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
在云雾里你可找到路走，樱花在舞着，雾气更是迷茫，你我路上总是找不着方向，脚步瞬间只剩化作轻烟，生命每天好像云雾一片，谁捉得住云雾里我这永恒，今生才悟不伴随灵魂而走，转眼一天一切化尽无言。耶稣一来光照破无云开，真理的道路令我走出迷雾，慈爱天父应许永恒的祝福，一生一世在主殿中歌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道路令我走出迷雾，慈爱天父应许永恒的祝福，一生一世在主的唱歌颂，慈爱恩惠永远跟随着。